谢主，这个今天的这个两段的经文呢，就是一处就是马太福音8章9节啊，另外一处呢就是启示录的8章9到12节啊，所以呢这两段经文呢，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他的话啊，就是说。最关键的就是要从一个角度，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啊，就是在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一个合适的角度的话呢，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一个背景，就是说神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面呢就是跟我们借着这两段的经文来跟我们说话啊。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呢这个经文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啊。所以他的那个他非常当然就是有一个上下文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个经文的意思。另外呢，就是一个背景啊，这个背景呢。就是说能够让我们知道这一个角度，就像这个读圣经呢，就像这个参观庐山啊，就是说这个风景，那么呢你进到这个庐山，你在不同的景点看到庐山的这一个风景呢是不同的啊，就是同样的这个读圣经呢，其实也是非常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一个背景呢，就是这个上周末的这个幸福特会啊，这一个信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神在对我们说话啊，所以呢这个是最重要的背景，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一个这个幸福特会这个背景有一些把握因为我们都参加了这一个幸福特会，而且非常的成功，非常的圆满啊，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啊，都很有得着。但是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对这个幸福特会的把握这个把握就可以决定我们今后的方向啊。所以呢，我个人的了解就是说，这个幸福特会代表着一个新的属灵的季节已经临到所以呢它是犹太5775年的逾越节这个标志着又一个新的属灵季节已经临到全地，而且呢这一个属灵的季节，新的属灵季节是由这个巴布先知他所领受到的是圣灵对众教会所释放的这个最新的这个信息这个逾越节呢，刚刚过去一个的月我们是在逾越节在和这个五旬节之间所以它一个的月，那么呢巴布先知就将这个信息这个新的季节的这个信息带到了教会，使我们呢率先的就是进入到了这个新的属灵的季节。我个人认为在全球的众教会已经感受到一个新的属灵季节来临的教会和基督徒是很少的我们是属于率先就已经进到这个新的属灵季节里面的这个教会，所以呢我们要敏感要有这个敏感，每一个新的属灵季节呢都会着重和恢复一项重要的教义或者是真理，如果没有这个重要的教义和真理，那你对这个新的属灵季节你是不会了解，那它跟别的有什么不同呢？没什么不同，跟以前它的不同就在于在每一个新的属灵季节的当中，神都会着重和恢复一个重要的这个教义和真理，那么这个属灵季节所要着重的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仆人祭司，就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这一个真理跟他相应的这个教义呢，或者是属灵的实际呢， 就是新土节祭祀，在上一个这一个属灵的季节要恢复的是新土节新妇，这个在这一个属灵季节要恢复的这个属灵的实际是新土节祭祀，所以它的真理就是要这个在着重在这个土人祭祀麦基洗德等次的祭祀这个上面，我们有上一层了，不是说消灭的就过去了，不是这一个楼的建造就是说消灭永远不会过时的，你这个上面一都是建立在消灭的基础上，职分是建立在身份的基础上，所以这个信徒节祭祀的教义本来就是在新约圣经的启示里面，整本圣经的启示里面，但是呢在教会1500年的历史当中呢几乎失落了，几乎失落了，所以在大约500年前神透过马丁路德首先就恢复了这个信徒节祭祀，这个是在宗教改革里面提出来的信徒节祭祀的这个教义，但是呢我们要看到500年来我们回过头一看，我们看到马丁路德他只是开始这个恢复的工作，信徒节祭祀，他提出信徒节祭祀他只是开始这个恢复的工作，他并没有完成它为什么呢？因为50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普世的教会几乎找不到一间教会是真正落实信徒节祭祀的一般的教会10%-20%的人在那里忙，80%-90%的人都是普通的，跟那个以色列的民众是一样的他这少数人在那里做祭祀，在圣殿里面在那里忙碌所以是在这一个5775年的逾越节这一个圣灵在全地，他要全面的恢复这个信徒节祭祀的这个属灵的实际所以呢这一个季节的标志有什么标志呢？它两个标志，第一呢他对这个约翰福音13章有一个全新的了解他的意义大为提升了，过去我们都读约翰福音13章经常教会都是洗脚，彼此洗脚，动不动我们就彼此洗脚，但是跟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我们过去洗脚，哪个说这个是麦基洗德等次的这个祭司的妻子？没人这样讲，这个是巴布在这个5775年逾越节他领受的，非常新的，非常新。这一个启动仪式，我们是第三次，巴布告诉我，他是第三次，他首先领受了逾越节，他领受这个以后，他就在自己的那个小团队10个人他就看到一个照片在那里做了这个祭祀洗脚的仪式，然后来我们这里之前呢他到美国的 Los Colorado 那里有一个10人的一个小团队，不是教会，他是经常每次到我们这里他都在那里也开一个特会，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典礼这个，然后我们这里是第三次所以
那两个典礼的结合是
两个典礼的结合是第一次，所以呢对这个就是说它是一个新的属灵的季节所以呢这个一个新妇特会它是代表一个新的这个属灵的季节已经临到全地所以呢对加恩教会来说呢就是加恩教会在预备新妇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就是要把握你这个特会有什么意义那么呢它是什么一个新的阶段跟过去的一个阶段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要从这个小妹呢进到成熟的幸福我们过去是小妹，现在才进到成熟的幸福那么呢就是什么是小妹呢？小妹就是说它是自我满足的幸福，小妹是为了满足自己那么成熟的幸福呢是什么呢？是与主同父一轭，这就是跟耶稣一同做王做祭司的意思就是你要跟他同父一轭，不只是你在满足自己所以呢这个是当然不是说这个完成，只能说是开始只能说是开始，根本不能说是完成 但是它确实开始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开始是什么？为什么是重要的呢？就像这个这个一个人的生命呢，这个他的这个受孕开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还没有受孕，那么呢，你无论多等多长呢，他还是一个 zero。但一旦受孕了啊，你就看到他在这母腹里面长了几个月以后就出生，出生以后看到小孩子，梆梆梆，你就看到长了。但是他如果还没受孕呢，他就永远无论你多长，还是一个老样子 zero。所以开始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所以神不怕小，他就是这个问题是要恰在神的时间里面开始，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啊，所以要有属灵的眼光呢，就不会忽略那个小的开始，他会反而会非常重视那个小的开始，就像一个 rock， 一个很小的一个会，可一点都不起眼，哎，但是。他就将来会结出这个果实来，啊，这个普恩祭司呢，这个特会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呢，他最重要的你要看出来，啊，他是有些条件的，啊，这个神的时间表都是一些重大的时间，就是这个以犹太年历的节期，然后他有重大的真理经文。配合不是你自己讲一下主观的是哎又来了一个什么季节第二天起来不是那样子的，它有很多因素要合在一起啊，比如说这个心腹运动是在什么573年的这个犹太新年吹角节啊开始的啊，它也有同样的这个真理啊，就是像这个启示录19章。啊，7到8节啊，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预备好了啊。这个启示录3章20节啊，看到我在门外叩门，愿意开门的啊就有福了。它是有经文，有这个心腹啊，这个这些经文的，然后它又有典礼啊，还有典礼。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一个背景，我们在这个背景里面再来看这个经文呢，它就不一样了。我不是说其他的解释都是不对的，而是说神现在要对我们说什么，你听见没有？啊，所以这个神对别人讲，神在别的时候对别人讲的那个是另外一回事。神可以透过这个经文，对在任何时代对不同的人讲话。现在我们最重要就是要听到神现在对我们所讲的话，对这个时代众教会所说的话，这个才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两段经文呢，就是说。啊，我给他起个题目叫做权柄与顺服，权柄与顺服，啊，这样的一个题目。那么呢，这个首先呢，这个就是说啊，我们知道这个仆人祭司的这个职分是属于成熟的心腹，与主同父一儿的这个心腹啊。既然我们已经进到了这个仆人祭司的学校啊，我们参加典礼的都是。拿到入学通知书了啊，你我们的是要培训成为祭司，仆人祭司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上课了啊，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权柄与顺服，这是仆人祭司学校上的第一课，他只用这两个经文来告诉我们啊，这个权柄与顺服。那么呢，为什么这个仆人祭司的这个学校，开课的第一课就是权柄与顺服呢？啊，我也在想啊，为什么这两个经文？后来神让我看我们的那个图，生命转化率，生命转化率那个祭司是在心腹之上，那是一个什么图啊？甘于贵，甘于贵，祭司是甘于贵的。你看那个图，那个祭司的甘于贵。啊，这个祭司扛约柜是什么意思呢？约柜是代表神的宝座，神的权柄啊。这个地上呢，就是这个约柜，在旧约的时候是约柜，它象征的就是在天上约翰福音启示录4章5章那个宝座啊，在地上就是约柜，它就是预表那个天上的那个宝座啊，那个宝座到地上来就成了这个约柜，在旧约的时候。所以呢，这个祭司是扛约柜的，你知道吗？所以呢，他就是代表神的这个 权柄和这个宝座。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啊，为什么要学这一课。第一课是权柄顺服，你看他是砍一柜啊，人家去救援你去看，即使他就是砍，他的一个功能就是砍一柜啊，这个过约旦河，他就是即使砍的是一柜，就是过约旦河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他的这个权柄顺服是这个仆人即使要学的第一课啊。这一课里面呢，就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客观的方面，一个是主观的方面。啊，客观的方面呢，就是认识神的权柄。啊，主观的方面呢，就是学习顺服和使用权柄。啊，我们现在学佳木斯的谦卑和顺服，都跟这个是有关的。我认为佳木斯的谦卑和顺服啊，与其说是一个心腹的这个操练，还不如说是一个仆人祭司的操练。仆人祭司操练更贴近当然本来就仆人祭司都必须是心腹了，这个是没有什么矛盾的啊。但是他确实是属于这个功课啊。所以呢，这个权柄与顺服，它有个客观的方面，就是认识神的权柄，然后我们才有主观的方面，就是学习和使用权柄。所以我们首先这里接下来看啊，这个马太福音八章九节啊，我们带着这个角度认识神的权柄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百夫长讲的这句话啊，这句话是百夫长讲的，不，这个我不是耶稣讲的，但是神借助百夫长对我们说话啊，这个我倒是你去看的是百夫长讲的话啊，但是耶稣非常欣赏他啊，他说以色列当中没有这种信心的人，非常肯定的。那么呢，这一句话里面呢，就揭示了这个神的权柄的这个某些性质啊。我们看，因为我在人的权效，也有兵在我的以效，对这个时候去他就去，那个时候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啊，这里这句话里面呢，他告诉我们在神的这个权柄里面呢，他有一个次序，它有一个次序的，它这个次序是个什么次序呢？它是个权柄的次序。权柄的次序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在他上面有一个权柄，在他下面呢，也在他下面的人，是他就是他下面人的权柄，它有一个次序的啊。所以我们先要学习权柄啊，学习这个顺服，学习顺服权柄，那么其实是对三个而言的学习啊。所以主观的这个权柄的功课，就是说它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因为我在这个权柄次序里面，所以我要学习顺服在上的，那么呢，你才可以什么使用你的权柄带领在下的，所以呢，它有一个顺服在上的权柄，使用啊这个权柄对于在下的，它有这两个方面，这个叫做这个主观的这个方面，它权柄有个次序啊，所以呢，第二呢。就是这个权柄的这个性质啊，它这里透露出两个方面的性质。第一个呢，就是军队的上下级的关系。神国的权柄就是军队上下级的关系，就是一个这个了解神国权柄的一个 model， 一个意象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上下级的关系啊，它这样子。所以这些真理都很重要，这个权柄啊。所以呢，因为在神的国里面啊，跟这些关系有类似的关系啊。所以呢，神是透过这一节经文，实际上让我们认识神的权柄。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权柄最丰富、最全面、最清楚。是哪一卷书呢？
民数记，是民数记，
是启示录，是启示录，是讲神的权柄最清楚、最全面、最丰富的，是启示录。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提示一下啊，因为讲到认识神的权柄，所以呢，这个我们认识神的权柄呢，有一个角度，就是 他神的名字里面哪一些是彰显神的权柄的，反映神的权柄的。因为神的名字是非常重要的，神的名字是表示神的性格，神的本质。所以呢，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权柄呢，可以从这个神的这一个名字来认识。所以你对神的名字有认识多少，你对神有认识有多少啊。我们呢已经经过了认识神是父，这个认识神是我们的父啊，这个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啊，这是神的一个性格啊。我们还认识什么？神是爱啊，神是爱。所以呢，这个心腹以上的爱啊，这是很好的。现在我们当了祭司，普通祭司，你要认识什么呢？啊，有三个名字是神的权柄有关。第一，你是君王之类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这是那个君王的宇宙之王啊。这个宇宙不光是包括时空、地球，它是包括灵界。第三层天、第二层天都包含了至高的权柄，这是个君王，对的。但是神圣经里面还讲到神的权柄是呢，教体，神是审判者，啊，耶稣说啊，神把他审判权柄交给我了，啊，我不是按自己的意思审判，我看神怎么我就怎么审判，他是个审判者，而且是末日的大审判，最能够体现神的主权、神的权柄了，啊，但是神呢？就是说不只是末日审判，他就是一个审判的位置啊，在历史当中神也随时都审判的啊，只是呢我们没有什么认识。比如说日本的大地震啊，这个将美国遇到的灾祸都是神的审判的啊，只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想神是审判的，对，这个审判者是有权柄的啊。这个第二呢，就是第三呢，就是神是战士，哦里耶，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战士，得胜者，这个是哦里耶，神是战士，这个是全能的战士啊，他得胜的啊。所以呢神有三个这个名字啊，这神的三个名字呢，它是表示神的权柄三方面的性质。第一呢，它是一个王啊，这是代表他的统治主权完全啊，它是它政治方面的这个性质，它是一个王。所以在这个启示录四章五章那里都是彰显一个图画一个意象，让我看哦，神是王，他就在宝座上啊，就宝座的和羔羊，所以神被称为是宝座的啊。所以他这个是他的这个什么统治权。那么第三呢，第二呢，就是加吉他的司法权、审判权，就是他的司法权也在神的手上。他不光有政治的权利，他有司法权利啊，他不光是 有行政权，他有司法权利，他是至高的司法权利。那么在启示录呢，就是七印、七号、七碗都是他审判啊，审判的权柄。那么呢，就是这个神是沃利尔，是战士啊，他是表示的军权啊，他是最高的军事指挥啊，他是在哪里？在宇宙的大征战里面啊，特别是那个决战的里面啊，这个哈米基督顿的征战里面啊，这个天上起的征战的里面，能跟这个马可征战的里面啊，你先看到神他是一个全能的战士，得胜者，这个是有权柄的啊。所以呢，我说启示录是对认识神的权柄是写的最清楚最丰富的啊。我们要做祭司，你不能够只认识神是父神是爱，你要认识神是权柄，他是王啊，他是审判者，他是全能的战士啊，他是这是我们学员他三方面的这个军事军权、司法权、这个政治的这个权、统治权，他是他有各方面的这个权柄啊，我们都是要认识。那么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呢，就可以来认识看这个第二段的经文啊，启示录八章九到十二节啊，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全职也坏了三分之一啊，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正水的泉源上 啊，这心名叫阴沉，正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倒，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段的经文呢，我们就要看到，这是它首先它有很多意思啊，它可以当然它一层的意思就是神学上来讲，就是这是神的审判的权柄。这个神的审判的权柄呢，是跟它的这个创世纪里面神创造对应的。你去读，我们读创世纪啊，这个第一章，你看神创造的时候啊，这个水啊，旱地啊，都是神创造的，然后日月星都是神创造的啊，所以呢，你发现它有个对应的关系啊，所以呢，在创世纪第一章九到十节对应的这里是九到十一节，九到十一节，它就是指的是水啊，神在那里创造海和水啊，在这个创世纪的九章一章十九节十节，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海水受审判，受审判。那么呢，这个创世纪一章十四节是讲的日月星第四天的创造。那么呢，这里的十二节是讲到这个日月星受审判，击倒，受击倒，这都是神的权柄啊。他创造也是神的权柄啊，这个审判也是神的权柄啊。但是他这个经文还会有别的意思，他有那个末日大灾难，他有很多意思，但这个意思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开。就是说它究竟代表什么样的末世大灾难，你猜测是可以的，但是不一定是最后的结论，因为神还没有把这个经文完全解开啊。所以呢，但是这一点是神学上面的这个神的这个审判的权柄，这个是非常清楚，是非常清楚啊。我觉得它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呢，就是代表神的审判要临到啊，这个在末日大灾难之前都会有那种局部性的审判，比如说这个美国啊，它的这个受审判啊，它的经济要受审判啊，这个它的这个自然生态要受审判。你像美国的那个加州缺水已经几年了啊，它的这个审判还要来啊，经济啊，美国2008年它就这个经济啊经营危机，这个审判还会要。2016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审判还会要更加加重啊，所以呢，这个日月星啊，这个受审判，我们看到四连环月食两个日食啊，都是在这个时候啊，这个都是一些预兆，我觉得这个都是预兆，讲末日大审判的这个预兆，我们的重点就不放在那边了。所以呢，我们作为这个王子心腹仆人祭司。我们将来要跟基督一同做祭司，同掌王权，一起做祭司。我们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啊，并且跟基督一同掌权。那么现在呢，就要学习认识神的权柄啊。那么最后第三方面呢，就是要学习顺服和使用权柄啊，就是以基督为榜样。我们看到基督，他对天父他完全的顺服啊，完全遵循天父的旨意，然后他对下面的人。他是怎样使用他的权柄，所以呢，基督是一个榜样。那么我们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啊，我们作为这个仆人祭司第一课啊，我们要学习服权柄啊，就是呢，这个服权柄就是的功课呢，就是说不仅是要服神啊，神是看不见的啊，我们当然要服从神，而且也要服从人。啊，这个是学这个顺服功课的关键啊，所以呢，要顺服神看得见的这个代表，这个是第一啊，你这个服权柄的第一课。第二呢，第二点呢，就是服权柄不是根据人的资格、这个品德啊，这个才干、关系啊、魅力啊，跟我个人的关系不是。如果你是根据这个来选择顺服权柄，还不信你，你是天然的人，血气的人啊， 那不像不叫神的这个这个学习驯服权柄。驯服权柄是完全根据神安排的位置，神把这个人安排在你在上面，比如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驯服丈夫，这个是他是不是因为丈夫比你强，丈夫多么美德啊，你完全佩服了，你驯服了，那个不叫驯服啊。驯服的权柄的基本的功课就是神把它安排在一个位置，你就驯服啊，就是这个道理。比如说这个交通警察，我不管他的学位怎么样，他的经济政治背景怎么样，他是警察站在那里，他就有这个权利，我就顺服这个权利啊。这个是第二点啊。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服权柄呢是要谦卑的，服权柄是要谦卑的，他最大的谦卑就是要放下自己啊。你看他这一讲啊，对你说去他就去，对他说来他就来，做这事他就去做。他这个里面这些话是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自己的意思。一个人最难的不服权柄啊，就是说他很多自己的意思，他很多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愿意。你说做不，我有这样的想法；去不，我要来。他什么事他有特别多的自己的想法，他特别想法太多了，所以你讲没有用，没听啊。你看他这边讲。就是权柄非常简单啊，放下了自己想法，那权柄说什么你就照着去做，这就很简单了。你一加自己的想法啊，就复杂了，变得非常的复杂啊。所以呢，这个功课是不容易的啊，特别是那个神有时候给一些功课给我们，他给我们的这个权柄不怎么样，在我们眼睛看来他好像不怎么样。他的智力也不行啊，他的情感也不丰富啊，我怎么可以服他呢？你看，神就给这就是要功课嘛。如果没有这些，还要学什么？还到技术学院去学啊？他就是因为很难嘛，这世人都学不到，世人完全学不到的。我告诉你，佳木斯在这方面是最有这个恩高的，他是几代的恩高。啊，学佳木斯的课，那不是随便一般人可以啊，有那些体会的啊。所以呢，这个权柄是必须要学的，即时功课。他们是先锋，所以他们早就学了，所以我们开始来学。第二呢，就是学习做权柄，我们要学习做权柄啊，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我们都是要做权柄的，你带农托就要带做权柄啊，你做父亲你要做带下面孩子啊、家庭啊。你都是要做权柄的，所以呢，做权柄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这个啊，巴布在告诉我们，耶稣的洗脚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做权柄的第一项原则就是做仆人。他为什么叫仆人呢？本来是君王祭司的，在圣经里面是军中的祭司的，是国王和祭司，你知道吗？但是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仆人祭司呢？这是巴布，这第一。耶稣的那个洗脚本身，他有一半就是教导你们要洗脚啊，你们要彼此服侍，他就是强调这个仆人的这一点。所以耶稣他把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作为一个仆人祭司的诠释，本来就是个经文的意思，然后巴布再把它强调讲很多很多啊，这个以赛亚他都是仆人啊，都是神的仆人，使徒都是神的仆人啊，来巴布也是神的仆人，讲很多的这个展开来讲啊。所以当时的要点其实就是说，这个第一个做权柄的这个法则就是要做仆人，服侍的权柄。这个祭司的权柄就是一个服侍的权柄，要服侍人，要服侍世界，服侍这个全地啊，这个生态要服侍啊。第二呢，就是要忠心，做权柄的要忠心。他很多管教的那个比喻就是刚才我们讲忠心，这个是做权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就是要忠心。那么忠心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妥协了神的原则啊，神交给你的原则你不要妥协了，你就是不忠心。你要忠于神的托付啊，你要守住这个原则啊，这个是第二个啊，这个是啊，第二个这个做权柄的啊，这些原则，你不要背离神的旨意 你背离了这些原则，妥协了原则，你就背离神的旨意了。啊，你像我们带领教会，啊，特别在这个末世，要跟随神，预备心腹，预备做这个统人祭司，你知道吗？但是呢，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力量，包括这个弟兄姐妹，他给你一些压力，他不愿意来这个这个预备这个末世。他不愿意来预备这个刑服，啊，他愿意什么？他愿意的都是世人所愿意的，不是好，不是坏东西，都是好的，啊，就是今世过得是舒服、快乐，他关心的就是今生今世的事情，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他有一个强大的压力，要让你不要跟随神啊，这个预备基督再来，不要跟随神去做这个心腹，做这个预备，他要你什么？满足世人的需要，你知道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压力，做全面非常不容易，就是你要死守神给你的原则，不能够妥协，什么东西都不能出卖，啊，压力也不能够让你妥协，贿赂也不能让你出卖这些原则，这个是神的权柄非常重要的，啊，你出卖了神的原则，整个如果你自己道德上有点错误，是影响你个人。如果你妥协了神的原则，整个群体就被带到这个撒旦那里去了，魔鬼那里去了。所以这个做权柄，神托付给一个群体给你，你一定要守住这个原则，啊，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啊，就是这个权柄呢，就是要爱护照管神所托付的，啊，这个就是啊，这个约翰福音啊，这个21:15-17也说三次说你看过我的眼，你牧养我的眼，就是说要有一个爱护看管神所托付的啊。这里呢就是啊，这个第一课我们先上啊，先上到这里啊，神借助这个经文来啊提示我们。是我们呢，就是说，啊，明白我们呢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属灵的季节。这个新的属灵的季节啊，就是一个这个学习来做这个仆人的祭司，要认识神的权柄，要学习顺服和使用这个权柄啊，就这样子。
刘亚，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典礼和这个在这个前提下，在这个背景下学习的谦卑和顺服，和我们过去，其实我们过去还不光是佳木是这个在学习顺服、学习谦卑，我们其实过去的门徒的当中也学了很多谦卑和顺服。那个谦卑和顺服，包括我们现在学的谦卑和顺服，它这个目标和我们的整个的和我们的动力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以前就是为了学习谦卑顺服而谦卑顺服，因为神国就是谦卑和顺服的，作为工人来讲，他就是要谦卑和顺服，他至少要顺服，谦卑你还那个一点，但是呢，作为现在学谦卑和顺服，就是要学习培训为祭司，也其实就是培训为君王和祭司，这个是将来的千禧年国里头要来掌权的，所以千禧年国掌权就要学习谦卑和顺服。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样的前提下来学习，所以我们现在再来操练这些啊谦卑顺服，就我们就有一个方向，就有一个动力，就知道我们是在训练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周牧师这个分享，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权柄和顺服。所以我们是否要在这方面，就现在我们感谢神，正好在操练这个啊佳木师的那个谦卑和顺服。佳木师，我听他那个谦卑和顺服，他真的是他从他里面经历出来，他既有真理也有经历，他是整个的传承是他的生命里面一直出来。他举了很多的例子，他自己怎么做的，我发现哇，他这样做，要是我肯定做不出来。他真的就是那样，他就是很自然的就把它做出来。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深厚的，这应该说是这个教派里面一个很深厚的一个属灵传承。这个是我们一般在这个教外的人，就是在这个在西安这个教外的这个其他那个支派的人比较难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天生也更难一些，在这方面更要学习。我觉得要把佳木师那些课啊，每一课里面都好好听、好好看，每一点点会非常那个非常集中精力的来看来学习，在实际生活当中慢慢去操练。我觉得这一段时间我们教会在学习谦卑和顺服以后，整个教会的整个的啊 属灵体制来讲，我们不是说很成熟，但是有很大的转变，整个的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我包括我自己本人我都能感觉得到，我里面还是有一些改变的。所以我前两天正好我有个我同学帮我拉到一个群里去，我都是一帮探讨信仰的，即初入者也有新和老成者，也有那种外门外汉的，反正在那里吵得一塌糊涂，闹得一塌糊涂。那哎呀，你一遍呢，这所有的都是火气冒的，都是那里面全是战火，都是火药桶，所以每个都爆出来，那一个个都是以自己为精英的那些，那是极其傲慢、极其那个的一批人在里面。所以我从来不进去的里面的，它里头我也偶尔的可能几周过去我翻看一下，从来不打开看的。我一看我那个留言几千条我都没看，所以我前两天正好看了一下，哎呀扯到我了，他上面还说了，不行你找孙牧师他来帮你解答，他来怎么样，哎我提到我了，我说那我就好回答一下。哇我一进去的不得了，又哇枪火全来了，所以你就知道哇这些这那么长的学期，他都是一帮极其认为自己是精英、社会精英的人，就是国家的方向，整个神国的担子就他来担的，就那种感觉。哇，就是后来我发现我在里头的变化，我就从这个考验我了。啊，我没有同样的把火哇建起来的，火的炮弹扔出去，我没有。哎，我发现我很平静，我很平静、很柔和的跟他们来沟通。哇，最后虽然不一定他服了我的礼，但是他每个人都服了我的做法，就是我的里头的那个反应，哇，还是孙牧师做的那个，还是那个怎么样？就是说我那个心平气和的跟他们来沟通，哎，他们就很服，那个最后没服礼的人，他也把他嘴巴闭住了，他就不说话了，很长很长时间的沉默。所以我就感觉到，哎呦，还是感谢神的这段时间，好像总觉得操练不怎么样，但是还是有果子的，就是很感谢神，神把这个资源带进来，就是在这里听，就是在这里宣讲，就是在这里有一个那个神家文化，这也叫谦卑，谦卑和顺服的文化，他就一起在学，一起在这朝这个方向走，一起在这方面操练，他就是有一个文化，他就是有一个无形的在影响我们，所以我们为这个感谢神。所以刚才周牧师特别讲到怎么应用呢？一个是学习啊，服权柄，服权柄最难的就是说，你要把那个佩服要变成降服，就是你要只是一个佩服，我们怎么说？你佩服我才降服你，才顺服你。那在神国的不是佩服你就要顺服的，你就不佩服你都要顺服，那个才叫那个。但是我们的文化里面都是讲佩服，就是我佩服你我才那个，不佩服你我就不服你。所以你在家庭里也是这样的，弟兄姐妹的教会里面是这样，在单位里面也是这样的，这个领导怎么样啊，这个头头怎么样还要服你，那800个瞧不起。所以这种走佩服的路线就是那个文化的或者是血气的，不是属灵的，在神国的次序里面它就是无条件的顺服，就是顺服在上的权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从中国文化或者中国大陆啊这个背景，过去是造反有理的这种背景里所培养出来的这个血气，我们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第二个是做权柄，啊，做权柄你还真的不容易。我现在发现我在带我两个孩子，哎，真的还不容易，我不知道怎么带，经常不知道怎么带。我发现要么就来武的，要么就不知道怎么做，就是不行，骗。他就会做这个，但是实际上你给我关掉，只能这样，要么就是哎算了吧，就一点办法没有。我发现还真不会做，我从来没这么思考过，你知道吧，就这样过来的。但是我好现在好好认真地想，我说孩子怎么这么多的反应，这么多的毛病，我说这不对呀，怎么这平常没注意看呢，我平常老去忙这个忙那，忙我自己的事去了。现在我好不容易我觉得好像孩子有点事，我要哎反省，我注意观察他们的反应，他们的话语，他们的对我的整个的那个反应，哇，好多好多我没想到的，看没看到的，是因为我才过去太不关注他们了。所以我就发现我在好好的，我说我要学习我怎么来带他们，真的不会带。哇，我就是不知道什么使用权柄，就是要么就来武的，就是那个专制的，要么就是那个一点，要么就是极其那个没有条没有那个没有这个没有原则，就是这两个极端，就是不会。现在我都发现不会当父母， 我从小就没这样父母的榜样，所以这真的还是不会。第三点就是所以这个两个点呢，我觉得希望我们来祷告，我们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全体和顺服，学习谦卑啊，学习啊顺服。我们要学习怎么来服从你，怎么从那个佩服啊变成真正的顺服。真正顺服下来呀、啊，其实是不是你想象的难受。我有过这样经历，我发现那个服不下来的时候是最难受的时候。当你在这不能服的时候，哇，那个这个挣扎很强很强。但是你一真正的这种神的说，主啊，我服下来，无条件的服，一服哗一下就释放了，整个人就好像 release 了，就是特别的平安，特别的喜乐就开始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很多的启示也出来，你的思想也变得 clear 了，你整个的想法也很容易很清晰，然后在灵里面也变得很敏锐，你就很容易去好像领受到神的心意，你很容易跟神来交通。所以这个谦卑和顺服我觉得是一个法宝，我们这个群体要学习。现在做祭司了，一定要学习以祭司的角度来驱使自己，来激励自己，来学习这个功课。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也为我们所服侍的群体来祷告，好不好？就说我们能够想到这个，想到具体的，就说我是哪一点上我服不下来，我服不了谁，这个可能更好，为以这个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
我赞美主，赞美
主，留下，谢谢。
真正的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法想圣灵洁净我心，奉耶稣的名，除去我的罪孽，洗净我的心，永远在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
名。好，哪一位弟兄姐妹最有感动？来为这一点来祷告，把你的恩膏带出来。
天父，你是何等的爱我们，让我们借着今天仆人祭司的第一课，就让我们学到这样的真理。主啊，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让我们来降服在你大能的脚前。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你给我们预备的权柄在我们面前的，让我们存心顺服。主啊，经历你平安喜乐的大能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释放出来。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祭司，我们来跟随主，经历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圣灵的大能，主啊，来释放我们，让我们看到主的荣耀要在能力要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还有没有愿意来再为这个来祷告？有没有？
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人，主，在你面前能够啊被安立为君王和祭司这样的，主啊，有这样的职分。主啊，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地方都要被对付，尤其在这个权柄、谦卑和顺服方面，主啊，我们真是差得很远。主啊，谢谢你今天
就借着这样的课程来教导我们，就借着这样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仆人祭司的第一课就是要谦卑和顺服，就是要来顺服。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真是，主，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也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认识权柄，让我们认识神，你就是最大的权柄，主啊，不但认识神这个权柄，主啊，也认识这个，主啊，你在我们设立在我们上面的权柄，主啊，真是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认识权柄，并且能够顺服权柄，主啊，你也赐福我们，让我们做一个顺服的人，主啊，你把这样的谦卑坐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许多的骄傲，也有许多的悖逆，还有许多的不顺服，还有许多的分辨，还有许多对权柄的论断和批评，还有许多自以为是的地方，还有许多自己仁义的地方，还有对自己许多血气的地方，都是拦阻了我们认识神，拦阻了我们认识神的权柄，也拦阻了我们认识人的这样，主啊，你设立的这样的人的这样的权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认罪悔改，主啊，我们为我们以前这些不顺服，为我们这以前那些骄傲，为我们以前那些自义，为我们以前那些个自大，为我们以前那些自高，为我们以前那些血气的东西，主啊，都在你面前来认罪来悔改，主啊，愿你亲自来，主啊，你来保血来洁净遮盖涂抹我们，你涂抹我们这样的罪，主啊，你来洁净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服侍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谦卑柔和受教的心，让我们带着一个顺服的灵来服侍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也求你亲爱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教导我们如何来谦卑，如何来顺服，如何来顺服这属天的权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愿你在我们心中来制作，主啊，你就是窑匠，我们就是你手中的泥，主，我们是你手中的泥土，求你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喜悦来制作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制作成为谦卑顺服的人，让我们都能成为这样谦卑顺服的祭司，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当我们服侍的时候，让我们带着一个对的心，让我们带着一个对的灵，让我们成为一个对的人，谢谢你，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好，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学习做权柄，就是怎么来做权柄，就是要做仆人，要忠心，权柄是要服侍，是来为服侍用的，不是为来辖制人用的。第二点就是要忠心，不要妥协，不妥协神的法则、神的原则，妥协神的托付。啊，这是在每一个角、每一个位置，我觉得在每一个位份，你的忠心的是不一样的。我因为我经常处理，经常会碰到这个问题，也经常碰到，就是因为中国的各个很多很多宣教点的问题。啊，弟兄姐妹呢，对啊，来看母堂的这个录像啊，总还是有一些不太习惯，至少没有一个活泼的一个人在这前面讲，啊，来得更好。但是我们一直坚持要各个宣教点呢，就是一直要，他们有很多人很会讲道的，他也是很会很多的训练，很多的操练，但是我们就一直鼓励他们还是来坚持看母堂的啊这个录像，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直强调的一点就是，原因就是你一定要领受母堂的意象，母堂的意象和整个流。哎，你要穿插一个人来讲呢，你讲的是合圣经，可能讲到弟兄姐妹还很受造就，也很得意，但是你就把母堂的整个意象时间稍微一长，你就流掉了，你就连不上。你讲的都和圣经都是非常好的，你整个教会运作，说不定还非常非常的兴旺，很多弟兄姐妹在那里感觉很受益，很得造就。那有的很多教会反而不按照你做，他讲的又好，又服侍家庭，又服侍什么，这个他都是讲的很好的，夫妻关系也有很多的学习，很多的那个。但是问题在哪儿呢？他所有的都做好了，但是唯独的就是神的心意你没有做到。那现在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就是通过母堂在领受意象，而且是周周来带领，他就是往前一步往哪走，你是往前跨多少，跨的是往直的跨，还是45度角度跨，那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圣灵是亲自来带母堂在走，母堂神整个神来这样来带母堂，他就是要来完成一个心意，怎么预备心腹，怎么预备祭司。你若不按照这个步伐来走，你说我走这样走也是合圣经的，我从这走也是合圣经的，但你一定达不到目标。 现在问题就在这儿。所以呢，每一个宣教点里头，他就是要来顺服这一点。作为宣教点的领袖，我们没有别的要求。你里头的装备有可能不够，你的教导可能也不够，你的家庭其实处理的也很糟糕，你甚至你的个性都还不是那么成熟，这一些我们都可以来，都可以把它放在其次的位置上。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是否认同跟随，而且坚守在这个岗位上，把这个团队领受母堂的意向，跟随这个流，一直在顺服，跟着这个脚步走，直到主再来。我说这条路就是神要做的，这就是中心，这是我们对领袖当中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要求，非常重要的要求。这就是我们在对国内好多好多的分散，我很应该说是在我脑袋里头逃回我最大心血最大精力的就是这些。因为他很多的要求，很多的因为看得见的东西，他觉得这个更好，带领我们成长更快，这样的话我们就弟兄姐妹更能留得住，更能够传福音，更能够什么怎么样，而且有地方就果然就这样做了，他做得很好，他离开以后做得更好，他不按照你这个做得更好，很兴旺很发达。问题在哪里？这个点非常重要，就是他是否是圣灵现在要你做的。所以巴布牧师有一个封信里头有一句话，特别说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我不要你做的事情上，到时候我要来找你算账，尤其是带领者特别重要。这就是学习做权柄，学习做权柄就忠心于神的托付，忠心于神的意向，神对你这个群体的意向是什么，你那适合圣经也是好的，但是那不是神现在要你做的，你的现在时间十分紧迫，你不能把大好的时光去做一些相关，做一些就像我孩子做每天做那个做家庭作业一样，回来这摸一摸那摸一摸，这摸一摸那一摸一摸，你十二点钟到了，作业还没做完，最后一关门，你的任务没完成。我最后的十二点钟不准做了，明天的他说我明天没做不完，做不完是你自己去交代，自己去负责。所以他就是实际上做的这事情呢都是好的，哎，一会儿吃点这，一会儿看点那都是好事情，都没违法，对他身体也没有伤害，但是他问题是对他这个目标是有伤害的，这个目标是没有达到的。所以这就是神现在对家安教会的托付，这是对领袖来讲特别需要来有的一个，就是这当然是对整个群体的领袖，最高领袖这个是要这个底下的领袖当然就会，你只要是跟随就行了。所以我们包括区长组长都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使命。当然你去看顾弟兄姐妹，牧养他们，照管他们，去探访他们，关心他们，那也是我们的职责。但是我觉得第一职责就是把母堂的这个意向要传，要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都要讲，就要把这个讲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不这样做，你就会到了时候你预备不好的，因为这个与 urgent 有关，与紧急性非常相关。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这艘船要沉了，你现在是要做什么？你马上要找救生衣啊。这艘船要不沉了，你在上面吃吃饭跳跳舞光光光都没问题，看看电视还上上网那都没问题。但是如果这个船要沉，你的首要工作就不是上网，不是聊天，不是吃饭，不是跳舞，而是赶快找救生衣。所以这个现在的这个 urgent 在这个地方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为这个来特别的祷告，好不好？就是要忠心，要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各个层的领袖都有这个使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的人都在 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无论我们是作为牧者，我们牧长团，还是我们自己的各区各组，我们各宣教点的领袖们，主啊，包括我们在家中，我们做属灵的权，做家中的权柄，做丈夫或者做父母，还是我们在各个社会角色当中做权柄，主啊，都求神力，主啊，圣灵来帮助我们学习做权柄，学习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学习来做仆人，主啊，来服侍我们在啊我们所负责的弟兄姐妹，负责的我们全下的人，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求神的特别来，主啊，赐给我们忠心，主啊，谢谢主，哈利路亚，赐给我们忠心，主啊，不妥协神的原则，不妥协神对我们的呼召，不妥协神对我们的意向，我们坚守站立在这个岗位，就是要把众羊群带到神指示我们走的方向去，预备自己成为主的心腹，预备自己成为神国的祭司，等候主的再来，与主同坐，同进入千禧之年。哈利路亚，赞美主，让我们加恩基督教会，我们所服侍的，我们所带领的每一个羊群，每一只羊都要进入到这个神对我们的呼召里面去。感谢赞美主，主啊，谢谢主也把你的爱赐给我们，阿嘎佩的爱，更是主啊那个看管我们底下，我们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羊这一份爱，主啊放在我们的里面，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充满在我们的灵里面，使我们这服侍的，是吧？我们不是辖管人，而是来服侍人、看管人，而是把他们带到我们的大君王、大祭司的跟前，是吧？把他们完完整整的来交付给我们的大君王、我们的大牧者。感谢赞美主，主啊，谢谢你祝福我们在这里，在我们家教会的每一个岗位服侍的同工、领袖、牧者、弟兄姐妹，纪念我们的辛劳，弟兄姐妹的辛劳，纪念弟兄姐妹的忠心，主啊，浇灌，主啊，你供应我们每一个同工领袖的各方面的需要，个人的需要，服侍的需要，身体、灵魂、关系，生活、学业、财务、孩子各方面的需要，都求主你敞开我们天上的府库，主天上的府库浇灌下来，供应你忠心儿女的需要。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现在的这个神给我们带领的这个什么。现在给大家。好。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
们一起来宣告，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基督的心腹，
基督的心腹，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